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佛地经》第六讲。佛在这个经里讲了佛的境界是怎么回事儿。佛对妙生菩萨说，佛地有五种法。这五种法呢，我们把它首先可以分两大块。这两大块呢，不是并列的。不是并列的，这一点特别注意。第一个法叫根本智所证的清净法界。除了这个根本智证的清净法界这一个法呢，后边还有四个法，这四个法可以都叫做后得智所证的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就是佛的心，佛的这个学习佛法的全部的记忆。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有为法，因为它是从发菩提心学习佛法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最后才达到圆满的，这是一个有为法，佛的智慧，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地的真实的存在。那前边那个清净法界是什么呢？它不是说跟佛的心另外又有了一个东西，不是并列的，不是有为法，它是什么呢？就是佛地实际存在的就是这四个智，但是这四个智里头呢，它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来，一个真理来，一个属性，一个本质，一个它的这个性质，本性自性，你叫什么都行，就是说一个事物它里头一定包含一个特点，一个定义，一个真理。那佛的这个整个无上正等正等正觉，整个这个佛的心，这个智慧，它里头包含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包含一个在佛的心里头彻底的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这个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什么，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在佛的这个智慧里头一点都没有。不但是佛这个梦，凡夫的这个梦，梦的现行佛早就没有了，他正到初地的时候就从梦中醒来了，就是梦的现行早就没有了。而且佛的智慧还包括什么呢？就是佛的记忆里头，佛心里头连一点那个原来梦的那个记忆，颠倒梦想的记忆都没有了，连梦的现行带梦的所有的记忆全部换成了清净佛法的记忆。所以佛的智慧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里头没有五蕴，没有五蕴的现行，还没有五蕴的种子，彻底没有五蕴，彻底没有十八界，彻底没有我们梦中的一切法。这是佛的智慧里头包含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把佛地这五法分成两大类之后呢，这两大类之间的关系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是理解佛的境界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佛的智慧是有为法，是无始以来从佛开始接触佛法，学习佛法，到发菩提心，一直到圆满成佛，他学习的全部圆满的佛法的记忆组成了他的智慧，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智慧。这是他的心，这是有为法，是修来的，积累来的。佛地除了这四个后得智的有为法，还有一个法叫做清净法界。这个法是什么法呢？不是在这四个智之外另外有一个东西，而是在这四个智里头它包含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就是五蕴皆空的真理。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呢，是永远不变的，不光是在佛这儿不变，在实地菩萨那儿不变，就是这是实证到五蕴皆空的人圣者这儿的不变，就是在我们没有证到五蕴皆空的，我们还在五蕴的梦中的凡夫这儿，这个真理也是不变的。就是说我们凡夫认为有五蕴，这不是梦，这都是胡说八道，都是错误的，不是真理。你说它不是梦，它也是梦，这个是 五蕴是一个梦的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也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也不管你正道不正道。所以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是贯穿整个我们从凡夫到这个圣者所有的这个境界里头，它是永远不变的。这个真理包含在佛的智慧里头，所以呢后德智的四个后德智它是什么呢？跟这个前边清净法界，为什么叫清净法界啊？就是因为它没五蕴了，没梦了，没染污了，全是清净的了，所以它叫清净法界。所以清净法界至少你要把梦没有，从梦中醒来才进入清净法界。但是初地菩萨从梦中醒来呢，进入清净法界了，但是还没有圆正完满的证到清净法界，因为他还有90%的记忆是颠倒梦想的记忆，他还需要一地一地去一地一地的去把这个染污的种子转换成继续学习佛法，转换成佛法的清净种子，最后全部记忆都转成佛法清净种子了，他才圆证佛陀，达到最圆满的清净境界。所以这个佛地这两个法的关系就是说，佛智是四个智，哎，在这四个智里头呢，它包含一个真理，就是五蕴皆空的真理。这样的话呢，就是佛地这五个法先分两大份，就是说一个理一个事，哎，事与理的关系，事与理的关系怎么概括？叫不一不异，就是说它们不是一个东西，事是具体存在的有为法事物，它里头包含的那个规律道理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不变就叫无为法，哎，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它不是一个东西，哎，一个事情真实存在的事情，一个事情里头人们从里头总结出来的特点道理规律属性真理，哎，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它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真理。所以呢，理不是事，事不是理，这叫不一，就是不是一个东西。然后不异，异就是不同，不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呢又不是两个东西，又不是分开的。哎，你说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你把它分开分不开，为什么呀？只要你有事情，它这个事情一定有特点，一定里头有规律，一定它的运行有规律，一定它有里头包含着这个它的特点真理属性，这是没有说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特点没有任何属性，那不可能的，哎，只要有事里头就包含道理。反过来就是这就是说理离不开事，哎，没有说我不是任何事物，不存在任何事物，我出来一个道理，你是谁的道理啊？哎，你是谁的规律啊？谁的特点啊？哎，离了事没有理，哎，理呢离不了事，这个事呢也离不了理。哎，你说我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没任何特点，没有任何规律，没有任何属性，没有，那不可能的，那就不叫东西。哎，所以呢，事跟理呢又不异，就是说它俩又不是两个东西，又分不开。有事必然里头包含真理，哎，这个有真理呢，它必然要表现在一个事情上，哎，它俩分不开。然后这个事与理的关系呢，也可以叫做法与法性的关系，就是法就是事物，法性就是这个事物里头的特点属性，哎，本质真理规律特点什么，就是里头总结出来的里头的这个永远不变的那个特点功力规律，也就是它的定义。还可以把这两个呢看作什么呢？就是根本智证的这个清净法界呢，是佛得到的两个果之一，这个果叫断果。为什么叫断果呢？就是佛得到的这个清净法界这个果呀，它是说佛地里头没有什么东西，它把那个东西给清除掉了，清除光了，它没什么东西，这叫清净法界。没什么呀？没五蕴，没十八界，没十二缘起，没有梦里一切法，哎，你把这个都清理光了，这就叫清净法界。所以这个清净法界实际上是没东西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认为有五蕴，这是糊涂观念，哎，凡夫的颠倒梦想邪见。你什么时候修行修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没有五蕴了，这就是你证到了清净法界，你进入了清净法界。但是你证到清净法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这个清净法界表示你去掉什么了，没有什么，没东西。不是说你证到清净法界的时候你抓住了一个东西，哎，清净法界这个果是断果，就是告诉你你断除了什么，你扔掉了什么，抛弃了什么，远离了什么，哎，远离了颠倒梦想，没梦了，这叫清净法界。所以清净法界呢，在佛地呢没东西，它代表只是告诉你说佛那儿没什么。那后边那四个智呢是后得智，就是你一证到清净法界，你不是就是像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他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他面前并没空，哎，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只是梦没有了，从梦里醒来了。从梦里一醒来，大家都知道那必然是看到真实，哎，你梦一没有，真实自然现前。世界上的真实是什么呀？世界上真实存在什么呀？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哎，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所有众生的心，所有佛菩萨的心。所以你从五蕴的梦里头一醒来，你一照见五蕴皆空啊，你立刻就见到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哎。所以这个后得智呢，是你只要证了根本智，立刻就得到后得智。所以后得智不用你去追求，你就去追求说我怎么把五蕴空掉，怎么证这个根本智，怎么证到进入清净法界，哎。你只要一进入清净法界，把五蕴一空，所有众生心是自然现前的，有你没有梦了，你自然见真实，哎。所以佛说我们所有众生都有如来智慧，我们都能够看到真实。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真实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睡觉，正在做梦，所以你看的都是假象，哎。你要远离梦想，远离颠倒梦想，哎，你就一切智什么智都有了，哎。为什么呀？你本来就你有眼耳鼻舌身意，你就能见真实。但是你因为你拿着人眼耳鼻舌身意不去见真实，你在这见梦想，见假的，所以你见不到真实。所以呢，佛的这两个就是把五个法分成两大份啊，就是说你根本智一证五蕴皆空，就是证到清净法界了，哎。这个呢是没东西，是告诉你去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你没有了五蕴之后呢，立刻就自然见到这个所有众生心，这就自然的得到后得智，哎。所以这两个呢，这个后得智这个果呢就叫智果，哎，就是佛得两个果，一个是断果，一个是智果。断果是说佛地没什么，佛地没有五蕴，哎。智果是说佛地有什么，佛地有什么呀？有智慧。这个智慧呢，为了本来这个佛地的智慧啊，就是一个智，无上正等正觉，哎，它是一个圆满的整个一个智。但是呢，佛为了让我们更详细的了解佛的这个智慧里头都有什么内容，所以佛呢把这一个智呢又分成四个特点，给我们从四个角度讲佛有佛的这个智慧里头啊。可以从这四个角度来描述，实际上描述的都是一个智，哎，只是把它的内容呢分成四份给我们来介绍。所以呢，后得智本来是一个，哎，又分成四份。上节课呢，我们讲了这四份里的一份，就是大圆净智。现在呢，我们开始在后得智这四个法里头再分两大堆。说为什么老是想分的少呢？分的少啊，概括你好理解，哎，好理解，越简单越好理解。我们把这个后得智这四个智怎么给它分成这个两大份呢？就是大圆净智算一份，然后呢那三个智算一份。说这个分这个两分两份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大圆镜智是我们凡夫的那个第八识，也叫藏识，也叫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所有颠倒梦想的种子的总数集合体，叫藏识。佛的大圆镜智是我们这个凡夫的藏识转变来的，就是原来呢都是颠倒梦想的，说又有人又有法，有五蕴十二缘起，什么都有。后来一学佛法才知道呢，原来五蕴啊，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都是空，哎，十二缘起都是空。就这么一点一点用佛法的记忆把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换换换，哎，1%、10%正初地，20%正二地，一直到最后全部换成佛法记忆了，你就变成大圆镜智了，就是里头没有染污，都是清净的，就好像一面镜子，你擦得干干净净，那就成什么了？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你的大圆镜里头就圆满的、完全的显现什么，那就是无所不知。哎，所以佛呢，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真实存在的信息。哎，这个大圆镜智是第八识，哎，阿赖耶识转变来的，就是这是这个后边四个智的呀主体。这是后边四个字的基础，是它的主要的东西。说那三个是什么呢？那三个也没离开这个大圆镜智。那三个呀，不是说佛有一个大圆镜智，又在大圆镜智之外呢，又有了三个智，不是那样。那这个大圆镜智跟后这个三个智是什么关系呢？就是种子跟现行的关系。这个就像我们凡夫这个种子现行的关系一样，你看我们呢，每个人一个大圆球是全部我们记忆组成的，哎，但是这个记忆呢，我们凡夫啊是种业先报，我们现在呢哪个业重先做哪个梦，哎，也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哪些这个记忆呢活跃不想睡，哎，瞎折腾，它的力量最大，那你就容易做什么梦。我们现在呢就是比较而言，我们人道的业呀造的最重，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在做人道的梦。这样的话，凡夫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记忆的大圆球，其中有一小块呢，哎，一个立体电视正在演，正在这个就是不睡觉，在那一亮一亮，哎，在那做那个人道梦，这是凡夫的状态。佛的状态呢，跟这个相似。就是佛也是一个大圆球，但是呢全部都是清净种子了，没有染污了，所以呢非常的这个圆满，非常的殊胜。他注意啊，他的现行啊不是像我们凡夫一样说啊，我哪个不睡觉，哪个这个哪个那个记忆最活跃就去做什么梦，他没有梦了。所以佛呢他是什么呢？全部都是种子，全部都在现行，都是亮的。所以你看我们凡夫做梦的时候啊，那个现行并没有离开种子，只是原来的种子呢亮起来了，位置没变，种子的这个东西都没变，只是原来呢没做梦的时候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天道的种子我们就是暗的，它就没亮起来，哎，地狱的种子也是暗的，只是人道的这一块呢，哎，好像电视屏幕一样亮起来了。这个佛呢他没不做梦了，所以他没有这个就是去没有这个分别了，他都平等了，所以呢佛是整个都是清净种子记忆，整个都是亮的，整个都在现行，这个现行并没有离开种子，现行跟种子是一个东西，只是区别是什么呢？种子是不现行的，就是暗的，哎，现行是种子发亮了，亮起来了，这就是现行。所以不能把这个后边四个这个后得智呢理解成四个东西，它还是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大圆镜智，哎，佛的全部的记忆，全部种子，清净种子，就是这么一个体。然后里头呢亮起来就叫后三个智，后三个智呢是第七识转成的平等性智，第六识转成的妙观察智，前五识转成的成所作智，他们等于我们凡夫的前七识 反复的前其实就是反复的现行，哎，其实现行呢也是一块，我刚才说了，就是在你那个大圆球，暗的大圆球里头有一块亮的，是个立体电影亮的，这一块里头呢本来是一个亮的现行，是个整体，但是我们为了把它分析的更详细，理解的更透彻，我们把它分成三部分来介绍，分成第七识、第六识跟前五识。你也可以分成七个识再介绍，你愿意再多分少分，那就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现行。佛这呢也是一个现行，只不过它全部种子都在现行，哎，所以呢它并不是在大圆镜智之外有三个智，而是大圆镜本身一亮，就是它的后三个智都在大圆镜里头，哎，是它的全部现行。它的全部现行呢也分三大块，就是原来我们的第七识种子现在呢就变成了这个平等性质。为什么第七识变平等性质呢？啊，我也把那个大圆镜智的道理说，大圆镜其实也说了，就是原来我们大圆镜智是什么呀，是我们全部的染污种子，哎，起个总名叫阿赖耶识藏识，就是我们所有的做的梦的记忆全藏在里头。那佛的大圆镜智就是什么呢？全部转成换成了清净佛法的记忆，哎，用佛法组成了他的身，叫法身。哎，佛的法身是什么？不是我们想象的三十二相啊，有脑袋有身体，那是梦中的这个幻象。佛的法身就是佛的佛法的全部的记忆，就是佛的心。哎，佛的心就是这个大圆镜智，没别的了。然后呢，大圆镜智由于它全部又是亮着的，所以我们又给它起个名，就是说佛的种子的时候就叫大圆镜智，说佛的现行的时候就叫后三个智，哎，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说。大圆镜智呢，它实际上就是提供给现行呢，给现行提供种子。现行的内容现在我们分这后边三个智啊，后边三个智呢就是一个是先说平等性质，就是第七识转成的平等性质。说第七识为什么转成平等性质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第七识，先说啊，什么叫第七识，就是我们整个现行啊，也可以就叫做一个整个的现行，我们就都给它叫做意识，这个意识就不是单指第六意识了，就是指包括第七识包括前五识，整个我们的现行可以叫做一个意识。我们经常说，哎，谁意识到没有谁的意识活动，实际上就包括你整个心的，哎。我们整个这个意识活动的时候啊，它又可以分两部分，就是什么呢，这个意识活动的能够让我们感知到它的内容的那一部分我们叫做显意识，显就是显著的显现的显明的，我们能够知道它内容的那部分意识呢就叫前六识，哎，前六识里头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我们能够知道，哎，耳朵听到的声音，身体的感觉跟意识里的想法，这六个内容呢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这叫显意识。这个意识活动里头呢还有大量的呀我们感知不到的，就是它这个意识活动产生了，但是我们呢就根本永远不知道它那个活动的内容，那就叫潜意识。潜意识潜伏潜在水面底下我们看不到，哎，潜意识。潜意识这个你比如说啊，我们不举例子了，大家就这么理解，就是说整个意识活动里头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它的内容我们后来我们可以感知到，这就叫前六识。这个它的活动内容呢，它活动了我们感知不到，你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就我们一睁眼看到了白色，天花板的白色，实际上呢我们感知到就是一个白色，实际上这个意识啊为了让我们感知到这个白色，它在暗中它在幕后在底下潜意识里头进行了大量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搜集光线，光线变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大脑怎么来把这个我们这个叫倒影怎么正过来， 把我们两个眼睛搜集的两个平面的铜钱大小的平面的这个影像在脑子里又合成一个立体的影像，让我们一感觉就感觉这个是三维的。哎，实际上我们两个眼球视网膜收集的都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啊都是在这个潜意识进行的，最后出来一个结果说你看到白色了，就这一点我们能够感知到。这个潜意识跟显意识的这个信息运动这个量的大小啊比例非常的这个差别非常大。我们说过啊是好像是一秒钟哎，潜意识工作是400G 的信息量，哎，我们知道的仅仅是 2K， 哎，2000个字节的信息量，就是1000个汉字的信息量。那个潜意识工作的信息量等于一个笔记本的这个硬盘的全部信息。现在大家知道了啊，我们意识的潜意识的活动叫第七识，哎，然后呢，显意识的活动叫前六识，那个一会儿我们再详细分。现在说这个第七识的潜意识的活动，说我们潜意识都活动什么呀？那就是太大量了。所以这个很就是佛就给我们概括了一下，说咱们就找它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找它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呀？它永远在执照有我。哎，就是你在这比如说你睡着了第七识还在那儿值班。哎，你比如说突然你受到什么刺激，哎，比如说有人如果用这个针去扎你，你第六意识你还没感觉，第七意识立刻就躲闪，哎，立刻就躲闪，就是这个潜意识的活动。潜意识是什么呀？它最主要特点就是老在那保卫我，老在那值班，我有我得这个保护我自己，哎，趋利避害，都是一些本能性的动作。这个。我们凡夫的第七识的主要特点就是执照有我，这是我，哎，我这个不能受外界损伤什么，哎，执照有我。到这个初地菩萨梦一醒，那就没有我了，没有你，没有他，人法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证到了叫平等性质。什么叫平等性质呢？就是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没有这个分别，没有这个差别。大家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呀？你没有梦之后一看大家都是一颗心，那还有什么差别啊？说我是人，我是神仙，他是人，我比他高，高什么呀？大家那个都在那轮回，哎，你是神仙，我也当过无数次神仙，无数跟无数有什么区别啊？哎，所以说没有你我的区别，哎，都是一颗心，哎，没有你我的，没有人，没有法，没有你我的区别。所以初地菩萨一从梦中醒来，证到五蕴皆空啊，他立刻就证到了平等性质，就是什么呀？一切众生完全平等，大家都是一个大圆球，都记忆都一样大，哎，六道里头内容都一样，都是六道里头来回无数次的轮回，不但跟这个所有众生都平等，跟佛菩萨的心也一样大，佛菩萨也不比我们多一块，哎，也都是一个心。所以那个华严经告诉我们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世界上只有心，佛呢也是一颗心，众生也是一颗心，大家都是一颗心，没有差别，都一样大。哎，那差别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记忆的内容不一样。哎，我们凡夫记忆的就是颠倒梦想，说有五蕴，人有人有法，这都是真的。哎，佛菩萨的记忆都是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哎，记忆的内容不一样。好，现在讲第七识，一照见五蕴皆空，初地菩萨就转变成了平等性质。为什么？没你我他了。哎，一看大家都是一颗心，平等，完全众生佛菩萨都是一颗心，三界唯有心。哎，众生平等，立刻证到平等性质，这就叫平等性质。哎，知道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彻底的把我执给断掉了。哎，这是 初地菩萨就是第七识转成了平等性质。然后下边说第六识，我们凡夫的第六识是干什么的呀？是负责分别的。它分别什么呢？它分别前五识，现在不提第七识了啊。第七识因为我们凡夫感知不到它的内容，哎，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说前六识的关系。前六识关系就是意识是分别事物的，哎，起分别的。它分别谁？它分别前五识给它提供的五个限量。五个限量是什么呀？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跟身体舌头鼻子闻到的味道，身体的感觉，这五种限量是自动起来的。你只要做梦，这五种限量就起来。意识就负责分别这些限量。哎，一看颜色，这是什么颜色呀？哎，这是谁呀？哎，这是什么声音呢？这是什么感觉呀？哎，我怎么办呢？意识是叫比量分别。前五识呢是限量五个直觉，给我们提供限量五个直觉，色声香味触，限量升起五个直觉。意识负责分别这些，就是所以这个意识啊是造业，智慧有智慧也是它，有愚痴有邪见也是它，有正见也是它，所有的分别，所有的造业，所有的造作都是意识的事儿。因为那个前五识它是有什么种子就生什么现行，它不造业。哎，这个意识到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成为初地菩萨的时候，它也就转了。为什么呀？它没梦了，没它分别的那个梦里的色声香味触了，没人没法，梦醒了，梦空了，就剩一大堆心了，哎，都重合在一起一个大圆球，它还分别什么五蕴呐、十八界早都没了，所以呢，妙观这个意识啊也不分别了，哎，没有梦中的色声香味触了，它就不用分别了，哎，那它就变成什么了？不用分别了，就变成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就变成了限量意识，我们在梦中都是比量的意识。整天在这比较，哎呀，你这个他那个啊，这是什么色儿，那是什么，整天在那分分别别，比比较较，哎，这是梦里的妄想，颠倒梦想，哎，梦一没有，你当然没得分别了，意识也不分别了，意识就变成什么呀？变成限量之了。原来是比量意识在梦里比较，现在是限量意识，就是一看意识。所以意识转的这个智叫什么？叫妙观察智。哎，这回观察呀妙了。怎么个妙呢？我们在这个梦中的意识啊很笨。为什么呀？你看你整天起来，哎呀，这观察这是什么呀？看半天还看不清啊，决定了还弄错了。哎，学点知识吧，花多少钱，哎，费半天劲，还学不好。这个意识分别智啊，这很非常的笨，愚痴，非常的笨。但是你要是从梦中一醒来，意识不分别了，那意识就变成什么？变成限量智了。什么叫限量智啊？就是一看就明白。哎，我们梦中的这个色声香味触，那个对，色声香味触，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前五识。也假说为限量智，你可以用这个大概的来比方，就是我们的眼睛是限量智，你一睁眼不用分别，一切颜色顿现眼前，哎，你一醒一切声音顿现你耳中，到你从梦中醒来啊，意识也是这样，就是意识一起来，本来在梦中我们需要分别出来的那些知识，比如说一看这个人，哎，就你要了解这个人叫什么呀，他是做什么的呀，他来干什么来了什么，这些呢你在梦中都是需要你意识去调查研究询问，然后分别一点一点得到的。但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这个意识变成限量意识，限量意识叫什么？就叫妙观察智，就是一看你梦里头需要分别出来的那些信息，现在呢根本不用分别了，就是一看全明白。那就是说初地菩萨 他再去看我们梦中的人，一看这个人，这个人叫什么，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现在想干什么，他这个事儿能不能干成，不但他连他的过去你看得清清楚，连他的未来也看得清清楚。就是这一切呢都不是分析出来的，都是意识一看就是全明白。原来在梦中必须靠意识分别出来的那些，哎，现在初地菩萨一看就明白。所以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全都是限量智，所以初地以上菩萨的智都叫无分别智，就是从初地菩萨开始就不再有分别智了，就是他就是做什么事啊，他不用分别，不用去想，哎，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那是梦中凡夫的愚痴智，哎，初地以上菩萨都是限量智，意识也变成限量了，不管看颜色听声音限量，意识也是一看所有的信息全明白。说那初地跟佛还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观察的范围不同。因为初地菩萨只有 10% 的染污种子记忆换成清净记忆了，所以他的那个清净种子力量小，哎，所以他呢就是观察的范围也不大，观察的也这个清晰程度啊什么都不如二弟。二弟 20% 的清净种子了，他的清净种子力量大了，他观察的范围也大了，他度众生的世界也广了，哎，他度众生的办法也多了啊，他观察众生也观察的更准确了，哎，就是这样。一直到佛，那就是没有他看不到的众生，没有他这个不知道的信息，哎，达到最高的智慧，达到最圆满智慧。这是初地菩萨呀，一照见五蕴皆空，一从梦中醒来，他立刻就得到了两个智，就是什么呢？第七识，执着有我、有你、有他的这个第七识，立刻就转成了平等性质，没有你我他了，哎，全是大家都是一颗心，平等了，哎。然后呢，意识原来是在梦里头呢是比较分析，在那笨得不得了，分析半天还分析错，哎，结果呢你照见五蕴皆空，一远离颠倒梦想，一看到三界唯有心，意识立刻变成了限量智，就是一看众生心清清楚楚，哎，说初地菩萨是能够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里化身度众生，也就是说他等于他的这个法力啊，它就是能够作用于100个3000大千世界，哎，这100个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心呢，它看得清清楚楚，哎，只是它的这个力量小，范围小，度众生的范围小。但是呢，它意识变成限量智了，就叫做妙观察智。为什么叫妙观察智呢？就是现在它的观察呀，非常的甚深微妙，哎，一看都，我们原来必须分析出来的那个信息，他现在一看全都清清楚楚，这就叫妙观察智，哎。好，这是第七识转平等性质，第六识转妙观察智，前五识转什么呢？转成所作智，哎，合在一起，色声香味触这五个离不开，他们合在一起，成所作智就是能够成就佛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智慧。什么意思啊？就是化身智，就是佛菩萨可以用这个颜色、声音、感觉这些东西呢，哎，变化组成变化身，入我们众生的梦，去度我们众生，把我们众生从梦中唤醒。所以前五识的智叫成所作智，能够成就佛所想做到的一切事情，都靠前五识色声香味触来完成。这样的话呢，大家对这个后得智这四个智的关系也就有了一个大概印象，就是什么呢？实际上佛的后得智这四个智啊，实际上就是东西，就是一个大圆经智，就是它的所有的记忆一个大圆球体，哎，记忆组成的大圆球体跟我们众生一样大，只是它是全是佛法的清净种子组成的，这就是佛的法身。 那后三个字呢，就是指的这个佛的这个种子啊，现行，它现行的内容分三大块，叫后，叫另外三个字。哎，大圆镜之外，那个现行分成哪三大块呢？分成第七识转的平等性质，第六识转的妙观察智，前五识转的成所措智。哎，这个就是七识转成的这三个智，实际上是把佛的现行分了三个角度、三大块来介绍。所以说，后得智有四个智，实际上还是一个智。哎，好，我们把这个佛地的境界啊概括了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学了大圆镜智了，就能够把这个关系基本上搞清了。就是佛地五个法，先分两大块，清净法界是真理，永远不变的真理是无为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哎，就是证了初地，那就是这个无为法呢，也是那个证了初地，就是比这个初地以前的梦中众生，它有什么差别呢？闲是还在梦中，快正快醒了，在加行位，就是最后马上要醒的加行位叫闲位。这闲跟圣什么区别呢？就是闲位他知道五蕴皆空的真理了，哎，知道这个无为法了，但是还没实证到，他还在梦里的五蕴里头，但是他知道这是梦，这是五蕴是没有的。只是呢，他那个熏习佛法记忆还没达到10%，9%几了，哎，9.9%了。到他一证初地，一照见五蕴皆空，就成了圣了。这就是贤圣的差别，就是贤是知道无为法而没证到无为法，圣是不但知道，而且实证到了无为法，就是见到了五蕴皆空。原来一直在五蕴里头，在梦里头，突然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没有了，这就叫实证到了，正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照见呢？就是你这个般若大智慧一升起，好像一个大明灯一样一照，哎，什么都看清楚了，看清真相了，假象没了，梦没了，哎，照见五蕴皆空，这叫实证到了无为法。贤圣的区别以无为法而有区别，是贤是知道无为法没实证到，圣是不但知道而且实证到了，这就是贤圣的差别。然后说二谛三谛一直到佛的差别是什么呀？就是证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程度深度不同。哎，初谛只是把五蕴皆空的现行证到了，他还有90%说五蕴皆有的染污种子还在，然后呢把五蕴皆有的种子一直换五蕴皆空，换，最后全部换成五蕴皆空了，哎，就是佛的境界。所以是都是以这个五蕴皆空，对这个五蕴皆空的无为法的认识深浅，哎，证的程度而有差别。这是佛地两大块啊。五蕴皆空的真理是说佛地没什么，没五蕴，哎，然后后个四个德智呢是佛地有什么，佛有一个大智慧，它分四大块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呢又分两大块，哎，大圆镜智是佛的种子，这是主体，实际上佛也就有这么个东西，哎，那说后三个智什么？后三个智是在这个种子上呢，它因为全部都是现行，种子上的现行又起了三个名字，实际上那个现行的东西是什么呢？还是种子，还是那种子那个体，只是那个种子暗的时候就叫种子，亮起来就叫现行，哎，不是两个东西，哎，只是一个明暗的差别，显现不显现的差别。所以呢后三个智啊实际上是建立在大圆镜智的这个东西上，哎，这个记忆上，哎，它因为全是亮的，所以把它分成三个内容，就是我们原来潜意识广主要是知道有我，现在呢变成了没有我，彻底没有我，哎，大家都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但众生都平等，连佛菩萨跟我们都一样，都是一个大圆球，哎，都是记忆。这是平等性质， 然后呢，意识由在梦中的分别智变成了就是远离颠倒梦想的无分别智，就是意识不用再分别了，一这个一看什么信息全清楚了，全明白了，叫妙观察智。然后呢前五识呢就是怎么化身去度各种众生，需要什么化身，佛就化什么身入我们众生的梦去度众生，这叫成所作智，成就佛所做的一切事业，度生事业。现在把这个佛的这五法的关系啊，就讲这个概括了一下。下边呢，我们就接着学，前边学了清净法界，佛用虚空做例子，虚空就是没东西，但是它不变，它是真理，它永远不变。然后我们还学完了这个大圆净智，大圆净智佛主要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它虽然是有为法，是佛的全部佛法的记忆，但是呢，它不受我们其他，虽然跟我们众生心呐都这个重合在一起，但是呢，它不受我们众生心的污染，它不动，不受我们的这个影响。你不会说啊，我们佛跟我们的心在一块儿，佛又又这个受我们的影响，佛又贪嗔痴了，或者说佛又动了情绪了，它不动。他圆满了，他智慧圆满了，他那个大圆净智是不动的。那个就好像那个他举一个打个比方，好像一个人呐弄了一个大镜子挂在空中，众生都可以从镜子里头看到自己的功德跟过失，可以依据这个大圆净来修行。但是大圆净本身不动，佛的记忆，注意佛的记忆不动还包含一个什么意思啊，不是说他不变了，它还是有为法，它还在运动，但是它的内容不变了，因为它全部智慧都圆满了，它不需要再修行，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再变了。所以佛的大圆净智啊是不动不变的。这个不变不是说它是无为法，而是说它不再进步了，不再学习了，不再修行了，不需要再往里头熏新的种子了，它的种子成就了这个最圆满的记忆，最圆满的佛法，已经完成修行任务了，是指这个意思。这是大圆净的特点。然后呢，它种子不变了，但是呢，它的现行还在变。为什么呀？不是它需要变，而是它面对的众生，包括十地菩萨，他要说什么法呀？他得这个人需要什么法，他给他显现什么法。所以它的现行呢是变化无穷的，你应以何身得度，他就给你说什么法，就变什么化身。所以它的现行呢是变化的，但是这个现行的变化呢不是它的种子变化，种子生的现行，这个现行变化是相应于他要度的人来变化的，不是他的种子在这个需要变化。我们讲完大圆净智了，下边就开始学这个叫平等性智。下边我们看经文，复次妙声，平等性智者由十种相圆满成就。佛的平等性智是什么样子呀？佛从十个角度给我们讲它是什么样子。十种相我们看是怎么描写啊？第一个相啊，这十种相啊就是什么呀，就是从初地不是就得了平等性智吗？初地一个地圆满一个相，到佛地正好十个地呢圆满十种相。我们看初地圆满什么相。初地呢佛说正得诸相增上喜爱，平等法性圆满成故。倒过来读就是说，由于初地菩萨从梦中醒来了，没有你我他的我执，什么人执、众生寿者都没有了，所以呢一看众生都是一个心平等法性圆满成就了，故就是因为他的原因，所以呢初地菩萨就证得了一个什么呢，诸相增上喜爱。我们看 什么叫正得诸相增上喜爱啊？诸相就是指的众生也有诸相，佛菩萨也有诸相，是吧？哎，佛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众生呢有六道，有畜生相，有神仙相，有人相，有男人女人，这都是诸相。实地菩萨呢也有相，你看那个观音菩萨是实地菩萨，哎，他有他的相。然后文殊菩萨什么这个龙树菩萨，那初地菩萨也有相，诸相。这个初地菩萨证到什么呢？诸相增上。什么叫增上？增上就是我们说了，增上是高一个台阶，高一个层次，高级的好的，哎，这个高层次的。那什么叫诸相增上的诸相呢？就是这个因为现在说的这个是初地菩萨嘛，初地菩萨，然后这个初地菩萨成就的相，就是说增上诸相是指的福报相，哎，正得诸相增上喜爱。这个福报相我们大家都喜欢福报相，哎，比如说人中，哎，这个人一看福相，哎，大家都喜欢。初地菩萨、实地菩萨圆满相我们也喜欢，哎，佛的相我们也喜欢。注意啊，什么叫正得诸相增上喜爱平等法性圆满成故呢？就是初地菩萨呀，就知道这一切富贵相、福相怎么样啊，都是空，所以他就成就了平等法性智。初地菩萨不是第一个证平等法性智吗？怎么证啊？就是诸相增上喜爱是空，就是你我们什么叫增上诸相增上喜爱啊？我们一看说这，你看这人长得富丽堂皇啊，这个很体面，福报大，哎，大耳朵，福报相我们都喜欢，这是我们梦中凡夫的分别，哎，到初地菩萨一没有梦了。这一切相全都没有，包括这个实地菩萨的化身、佛的化身相，你因为没有梦了，他就没那些化身相了。所以初地菩萨证的呀，诸相增上喜爱这个呢，平等法性圆满成，就是完全平等。为什么呀？这富贵相、福相是空，证得空，没有梦中这一切富贵相了，没有这个增上诸相了，哎，没有这些喜爱了。那初地菩萨看众生就不会再看说我喜欢这个心我不喜欢那个心，大家都是平等都一样，还有什么也没有富贵相，也没有比如说他做梦，这个人正做富贵梦，那个人正做这个丑梦穷梦，哎，佛菩萨知道那是假的，那是现在他正做的梦，实际上大家那个心的分量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你现在是富贵他穷，马上那一转立刻你就变成穷人，他就变成富人了，是不是啊？哎，你说这个在地狱，那个在天上，马上这几十年一转，立刻他就上天堂，你就下地狱。哎，平等，没有这个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了，这是初地菩萨证到的。所以记住，初地菩萨从梦中一醒，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了。哎，所以呢，第一个他证的就是什么呢？众生相，叫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怎么样啊？都没有了，什么岁数大、岁数小，什么高级的、低级的，全都没有了。大家都是一颗心，平等法性。哎，这是初地菩萨证的，就是把诸相增上喜爱呢给空掉了。下边看二地的证什么？证得一切领受缘起平等法性圆满成果。什么叫领受缘起呢？领受就是感觉到，哎，什么苦啊、乐呀、啊，什么舒服啊、不舒服啊，哎，领受缘起。我们现在呢，一切领受缘起都有，是吧？哎，今天冷了，明天热了啊，是我喜欢谁不喜欢谁，都这我看见谁讨厌，我看见谁喜欢，这都叫领受缘起。哎，二地菩萨呢，就是初地菩萨证的是诸相都没有了。二地菩萨证的是他的感受，不平等的感受，一切领受缘起全不平等。 这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证来解说什么呢？就是证到初地之后，你证到平等性质之后，一地一地当然还在这个继续进步，它这个原来执照有我的第七识，它变成了一个什么状态？哎，不执照有诸相的差别了，也不执照自己的感受，诸相差别是向外观察，自己的领受缘起是自己的感觉，哎，我现在感觉舒服，我现在感觉不舒服，没这些了，全平等，哎，没那些感觉了。正得远离意向非向，平等法性圆满成果，这是三谛。三谛正到什么呢？远离意向非向。什么叫意向？意是不同的向，哎，差别的向。远离意向就是没有不同的向了。什么叫没有不同的向啊？你原来在梦中什么向都不同，谁跟谁都不同，哎，没有一片树叶，没有什么相。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是吧，都有不同，这叫异象。我们梦中都是异象，没有相同的。三谛菩萨正到远离异象，就是没有不同的象。说那他看众生心里的梦，心里的梦，这个人是人，那个人是牛啊，那个人是牛，这不是异象吗？地上菩萨知道，你现在梦里头梦见是人，他梦见是牛，这个人跟牛怎么样啊？都不存在，都是心里的妄想。你人跟牛是不是意象？远离意象就是牛跟人都是什么象啊？都是妄想，都是梦想。哎，就好像我们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比如说昨天我捡了一块金子，哎，这个今天晚上我做梦又捡了10块钱，啊。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前天晚上的梦跟昨天晚上的梦不一样，哎，没有不一样。你捡什么或者甚至说你做了个好梦，做了个噩梦，哎，你醒了之后你就知道没有区别，都是梦，哎，不存在那个好不好，金子啊10块钱啊都不存在。远离意象就是知道那个意象是空，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梦，这就叫远离意象。远离意象就是只有一象，就是什么呢？知道众看着众生梦，知道那都是梦，它不起分别。非象，这个非象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远离意象之后啊，叫这就叫非象，就是说一切皆空，哎，都不是象，这叫非象。这个非象也要远离。远离意象就是说众生的没有你我他，没有这个六道轮回，没有这些意象，哎，我说没有这个你我他的这个就叫非象，我否定有象嘛，这叫非象，哎，这个非象也要远离。这样的话呢，就是远离，正得远离梦中一切象，平等法性圆满成果。为什么呀？梦里的都是一象，就是什么呀？是空象，哎，梦里都是空。四谛菩萨弘济大慈平等法性圆满成果，弘就是宏大广大，济是救济，哎，济度就是去度众生。四谛菩萨证到什么呢？他度众生的时候啊，大慈，慈是娱乐，就是给众生欢乐，给众生幸福，让众生快乐，叫慈。这个慈，我们这个梦中凡夫啊，也有慈心，哎，母亲喜欢孩子叫慈母，但是呢，那是小慈，哎，这个菩萨的大慈是什么呢？就是他普遍对于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慈悲，这叫大慈，没有差别，弘济大慈。说为什么他对所有众生都没有差别呢？因为他没有必要差别了。他不是说像我们梦里的人啊，我这个对谁好对谁不好，这个效果不同，哎，利益不同，哎，所以我还得挑一挑，我要先对谁好，后对谁好。再一个，我们力量也不够，是吧？我对谁好，我也得分个顺序，这叫小慈。大慈是什么呀？是没有分别的，对所有众生，哎，看所有众生都是需要救度的。都是急需救度的，哎，而且他没有 能力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他化身如梦度众生就是一个起念的问题。哎，他化什么身都是一样的，他想化什么身化什么身，他想这个化多少钱化多少钱，他想化什么方法化什么方法，他想说什么话说什么话，不存在这个力量的问题。就好像说我给一个人托梦，哎，我是托什么梦，哎，都是一个托梦，你想法一起意，这梦就过去了。所以说呢，菩萨呀度众生弘济大慈，就是什么叫大慈，就是没有区别的慈爱，对所有的众生，哎，就好像太阳照大地一样，哎，没有区别，没有这个这个。当然说到了那个众生啊，感觉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呀？因为你跟那个菩萨的这个叫什么呢？因缘不同。哎，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有人现在在天天在那骂菩萨，哎，他不信菩萨，哎，说迷信什么啊，还。那菩萨怎么度他呀？菩萨度他是唤醒他，他连菩萨见了菩萨就骂菩萨，那菩萨怎么给他度他呀？没法度，菩萨躲着他怕他，是不是？远一点，这也是大慈。为什么呀？你非要去度他，他骂造大恶业是吧？哎，我躲着他点不让他见，少骂两句，这不是对他的慈悲吗？哎，你这个修行的很精进，哎，菩萨一看我帮他一下，他能进步，哎，菩萨一定去帮。所以呢，他是平等的度众生，但是在众生那儿，由于众生的根性不同，在那儿表现就不同。哎，记住，什么叫大慈？就是没有分别的，哎，慈爱一切众生，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叫大慈。五地无待大悲。平等法性圆满成果，无待，没有分别对待，哎，大悲，悲是拔苦，就是救苦救难，哎，我们梦中人也救苦救难，救灾啊，就帮助别人啊，救苦救难，解决困难，那叫小悲。什么叫大悲？就是没有差别的，救一切众生的难。然后就有的说，那这么多佛菩萨，怎么这地球上还这么多灾难啊？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平等的度一切众生，救一切众生的苦。但是呢，他这里头呢，因为前边我们讲佛的大圆经智也讲了，他不帮助你升起不好的智慧，哎，不帮助你升起谤佛谤法的因缘。他帮助你什么呀？只有一个目标，把你从梦中唤醒，唤醒了之后从出地再让你成佛，这才叫对众生的帮助。如果说他只帮助你在轮回里头轮回好一点，那是害你。为什么呀？因为你我们要是轮回的好了，就好像都做神仙，没人学佛，光顾着享福了。所以呢，他这个拔苦是拔什么苦呢？拔了你这个苦，能够让你有所进步，有所增长智慧，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这样他才去拔这个苦。如果要说就是我说的那个对你从梦中醒来学习佛法没有帮助，他去拔那些苦，他就是害人。为什么呀？我们说那佛菩萨，不要说那么多佛菩萨了，一个菩萨也可以把地球上这个，比如说所有灾难都取消，所有战争都取消，所有病都取消，所有就是人们都是舒服的不得了，就神仙一样吧。那现在还至少还有几亿人还想处理苦，还想学佛，还想觉醒，还想成佛。如果一个菩萨把我们的苦全给平了，都是跟神仙一样，没人学佛了。他这不是害了多少众生啊，是不是啊？哎，本来是学佛的都给弄退了，是吧？所以大悲是无分别的救度一切众生的苦难，哎， 要理解为什么对众生表现不一样，因为你的根性不同，他对待你不同，这样的不同是最好的把你引导你接近佛法，在佛法上进步的方法。哎，这是五谛。下边六谛，随诸众生所乐示现，平等法性圆满成功。六谛就是智慧圆满了，所以它能够随诸众生所乐示现，就是说你这个众生度这个众生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形象，佛菩萨就以你能够接受的、你乐意接受的方法来示现，来度你。这就是六地菩萨智慧就很高了，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一地一地菩萨都在进步。为什么进步啊？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学习佛法，一直在用佛法的种子换掉他那个初地的90%的染污种子。哎，像现在六地呢，就是60%的种子都是佛法种子了。哎，就是一大半是佛法种子了，一少部分还是染污种子。这个时候六地菩萨这个力量啊就很大了。哎，七地菩萨，一切众生净受所说，平等法性圆满成果。七地菩萨就更厉害了，为什么呀？他度众生啊，他的一切示现，一切众生都尊敬他，都接受他的所说的佛法。这需要他的智慧才能够达到这样。就是说反过来说，就是如果这个众生不接受不尊重他，效果不好，他不那样说，他有这个本事。第八地，世间寂静皆通一位，平等法性圆满成果。世间就是我们梦中就是世间，是吧？有人世间、天世间、地狱世间，各个无数的世界都叫世间。世间我们梦怎么样啊？寂静皆通一位。什么叫寂静？本身的意思是没有一点声音，叫寂静。在这儿呢，取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一点法，哎，完全空，哎，叫寂静。世间寂静就是把世间空掉，皆通一位，就是世间一切法都是空，都是空。皆通一位什么一位啊？都是空，都是空味儿。八地菩萨就是这个境界啊，就是达到了，就是梦说他早没梦了，怎么还世间世间的呀？他没梦了，他现在是在度众生，度众生他看的每一个众生心里头都有一个梦，都是世间，是吧？做这个我说神仙梦的、地狱梦的、人梦的，哎，都是世间。八地菩萨看着我们众生心里的这个世间，寂静皆同一位，都是空。九地菩萨，世间诸法苦乐一位，平等法性圆满成果。世间诸法，这又是感受。世间的一切法呢，苦乐一位，就是感受是一位的。哎，这是九地菩萨的境界。我们呢，现在也是在学这个法，也是在说，苦乐一位。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可能有人连这个理论还没学到，有的人可能知道说世间上都是空，哎，什么苦什么乐都是空，哎，一味都是空性，理论上知道，但是实际上呢还是觉得苦还是苦，乐还是乐，没有实证到。哎，所以呢九地菩萨就是他不但早就出地就没有世间苦乐了，他看着众生心度众生心的时候，他化身入梦的时候也是苦乐一味。最后十地菩萨，修直无量功德究竟，平等法性圆满成果。直是重的意思，哎，播种，修行播种，说修行播种什么呀？播种种子，播种佛法的种子，就是你学佛法留到这个记忆里头就叫清净种子，这就是种修行，就是种种子，哎，种佛法的清净种子。修之无量功德究竟，就是 佛法呢无量，他呢修之无量功德，把所有的佛法都学究竟了。什么叫究竟？就是学圆满了。哎，什么叫学圆满？就是所有的佛法他全知道，而且知道的清清楚楚，非常正确，没有错误。哎，这叫究竟。实地菩萨就是把全部种子都换成佛法清净种子了，功德就究竟了。说实地都全部百分之百了，为什么还没成佛呀？就是因为种子都是佛法种子了，但是它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融会贯通、圆满清净，就是还需要这个质量上还要达到这个最高才能成佛。这样呢，佛就是把佛的这个平等第七识转成的平等性质分十个方面给描述了一下，就是佛地的境界，佛的心是怎么想的。哎，这是平等性质。下边呢是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完了就剩前五识的叫成所作智了。现在我们五法讲了三法了，现在开始第四法。复次妙生妙观察智者，注意这个妙观察智啊，实际上是所有智里头最重要的。刚才说你不是说大圆经智那是主体吗？主体它不动啊，它就是种子，就是种子，它不发生，种子发生作用都是在后三个，都是在这个现行里头。所以这个妙观察智啊是最重要的。就好像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凡夫现在的状况，我们凡夫八个识，哪个识最重要啊？第六意识最重要。因为前五识是从种子直接升起的，那个不由你控制。第七识你也感觉不到它内容，第八识你更感知不到，第八识完全是被动的，就是你第六识怎么想造什么业，哎，它就被动的记录。所以呢，八识里头第六意识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唯心造，就是它造的。哎，造善造恶都取决于意识怎么想。所以到这个意识变成限量智，变成初地菩萨的妙观察智之后呢，在这个佛的地里头呢，这四个厚德智里头，妙观察智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前五识呢是限量，是听他指挥的，是吧？哎，妙观察智认为应以和身得度，他就变个和身。哎，那个第七识呢，实际上是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说了，第六识跟第七识在凡夫这儿啊，实际上是一个识，都叫意识，只是什么呢？意识的能感知到意识内容的部分，我们把它叫做意识。哎，意识活动我们感知不到的那个内容的那部分潜意识，我们叫第七识。实际上，第六识、第七识是一个意识，是一个意识。啊，我们为了这个了解它的内容，哎，我们把它分成了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呢，在佛地也是妙观察智最厉害。我们看佛怎么描述这个妙观察智。妙观察智者，譬如世界。注意，你看他又开始打比方，就是凡是这个重要的呀，他没法描述。你像第七识啊，他没打比方，他直接描述的，因为那个反正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境界。哎，这个第六识呢，我们经验比较多，所以佛就是如果用我们的这个能够理解的经验来直接说呀，误解就大了。所以呢，就是用比方的办法，这样我们可以理解的接近一点，准确一点。我们来看他怎么打比方。妙观察智者，譬如世界持众生戒。什么意思呢？他说就好像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地球了，持众生戒就是拿着众生戒。众生戒有多少啊？六道众生，是吧？就好像世界持众，就是意思就是说就好像这个地球啊，也可以说就这个世界吧，包括太阳月亮，这个世界啊，持众生戒，它扶持着，它托着，这个众生戒，就是六道众生都在这个世界，都靠这个世界生活。哎，就好像世界这个 是我们众生活动的一个基础吧，这个意思。如是如来妙观察智，任持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碍辩说诸佛妙法。这个妙观察智啊，就好像我们梦中的这个世界一样。你有了这个妙观察智啊，它我们梦中有这个地球，有这个太阳，有这个世界，哎，我们六道众生都可以住在这儿了。不要说六道了，我们就说人啊，哎，有地球，我们人就可以在这上边活动了。那在佛地呢，就是有了这个妙观察智，就好像有了一个地一样，哎，它上边就可以放东西了，可以放什么呢？任持，可以放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碍辩说诸佛妙法。有了妙观察智，一切诸佛。诸佛就是一切佛，所有佛的微妙甚深微妙法都可以放在这个妙观察智里头了。哎，打了个比方，有地球上边就能把一切人放上去，哎，如来有妙观察智就能把一切佛法放上去。仔细一点说，任持一切，什么叫陀罗尼门呢？门就是法门，哎，法门说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法门很多，八万四千法门呢，可以这个还可以归类，在这儿佛就把无量的佛法归了两类，一个叫陀罗尼门，一个叫三摩地门。陀罗尼是译音，它的意思是总持，就是总就是总结概括，持就是拿住，哎，总持，哎，也翻咒，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佛法，一个法门，或者是全部佛法，都可以把它总结成一个，叫什么呢？咒，总结成一个很短的话，这就叫陀罗尼门，就是能够把某一种佛法呢，它的主要的特点、主要的精神概括在几个字里头。也就是说，你能够掌握这个佛法的一个总的精神，你抓住了，这就是陀罗尼门。比如说《金刚经》，佛从一开始那个须菩提问问题，佛一句一句的答，说了五六千字，最后佛呢总结了一个颂字，说什么意思啊？就是陀罗尼门，就是总持。我讲了这么多话，我这个《金刚经》里主要是告诉你一个什么意思啊？你就记住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听了《金刚经》，你就记住，我是《金刚经》告诉你什么呀？告诉你应该做这样的观想，什么样的观想啊？一切有为法，都跟梦幻一样。哎，所以把这个最后一个颂字再概括字儿小一点，就是如梦观。哎，应作如梦观，如梦观就是整个《金刚经》的总持，就是《金刚经》的咒，就是《金刚经》的陀罗尼。任持佛如来的妙观察智里头啊，里头可以放一切陀罗尼门，就是说所有佛法的那个总持都可以放在这个妙观察智里头。哎，这个所有的陀罗尼门呢，还可以有一个总的陀罗尼门，就是我这个总持一切佛法，总持一切佛法的几个字是什么呀？五蕴皆空。从你开始发菩提心学，一直到佛圆满，就是圆满了，把五蕴的种子都全部换光了，五蕴皆空，彻底空掉，这就是全部佛法的总持。所以这个为什么要用陀罗尼门呢？因为你不总结的话，这佛法这太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越藏是吧，越了这个半年一年还没越完，哎，你这就得总结。哎，你学金刚经学了这好多道理，哎，你最后说金刚经讲了一个什么呀，你也不能一句一句的再拉一遍吧，哎，一定要学会总结金刚经总的说了一个什么意思。总的说就是说你成佛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够成佛呀？你做如梦观，这就是陀罗尼门的作用，这就是智慧。哎，所以呢，如来的妙观察智里头啊，任持一切陀里头有一切法门的核心思想，它的 总持，他的咒，他的要诀，哎，都在这里头。三摩地是意音，也意三昧，意思是定，禅定，哎，一切禅定门，禅定也是有无数种，哎，无数种类。四禅八定是世间禅定，哎，出世间的小乘圣者有小乘的灭尽定，哎，大乘菩萨那个定就更多了，到佛底呢就无数定，哎，一切三摩地门都可以在如来的妙观察智里头找到。这两个门就是把八万四千佛的法门分了两大类，就是什么呀？定慧双修。三摩地是定，这个陀罗尼总持佛法，总结佛法智慧，哎，定慧双修。也就是说，如来的妙观察智里头呢，一切定慧双修的方法都在里头。无碍辩说诸佛妙法，就是一切佛的甚深微妙法，无碍辩说。哎，现在大家也知道了，佛的妙观察智是干什么的呀？说法的，说佛法的。哎，所有的定，所有的慧，所有的总持，所有的佛法，无碍辩说，哎，精通的不得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意识，梦中凡夫的意识是干什么的呀？是胡说八道的，哎，颠倒梦想的，在这里头有人有法争名夺利，在这儿自己给自己找烦恼，哎，在意识变成无分别智，变成妙观察智，变成限量智之后，看到世界的真相，看到世界的真实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能够无碍辩说一切真理，无碍辩说一切真相，告诉我们世界真相是什么，世界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五蕴皆空，五蕴是梦，哎，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哎，要这个让不但自己要从梦中醒来，要圆满成佛，也要让众生都从梦中醒来，都圆满成佛。只有这件事儿是真理，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如来的妙观察智啊，就是来讲法的，讲这个真理，宣传这个真理的，学法弘法，哎，定慧双修，为的是知道全部圆满的佛法，跟实证到全部圆满的佛法。而且还要去度众生。下边一段，这是打了一个比方了，就好像说，地球上可以住所有的众生，不光人啊，动物什么都在地球上就可以住了。哎，如来的妙观察智就好像地球一样，在上边可以放一切佛法。哎，下边看。打个什么比方，又如世界世诸众生顿起一切种种无量相识因缘。什么意思呢？就是又如，还是说这个世界，还是说这个世界我们就以地球为主，太阳月亮啊，这就大概形成这个太阳系，这个算一个世界吧。说这个世界啊，是一切众生包括动物了啊，顿起一切种种无量相识因缘。什么意思呢？你看啊，顿起，你我们这个眼睛看颜色是顿起，是吧？你一睁眼，所有的颜色一起顿，就是一块升起，哎，所有的声音也是顿起，所有的感觉也是顿起，顿起一切种种无量相识，哎，颜色也是像，声音也是像，感觉也是像，无量相。无量相识就是对这个相的认识，哎，识那就是前六识了，哎，眼识认识这个色，耳识认识声，意识认识法。这个世界啊，是众生起这一切相识的因缘，就是要是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地球，没有太阳月亮，没有这个世界的话，我们众生起不来这无量相识。你没有这个世界，我们也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那你一时也没分别的对象，就没有升起无量相识的因缘了。 正是因为我们梦中有这个世界，有这个叫物质世界，地球、太阳、月亮，哎，所以我们众生就顿起一切无量相识，就开始瞎折腾了，哎，所以这个世界是我们升起一切认识的因缘原因。这么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如是如来妙观察智，就好像我们梦中的这个世界一样，能为顿起一切所知无碍妙智，种种无量相识因缘。就是如来那儿有一个，他没有地球了，也没有太阳月亮了，他没有，早就没有梦了嘛，哎，连那个种子都没有了。所以如来呢，就是他的意识变成这个妙观察智，变成的这个妙观察智呢，它就好像是如来境地里的一个这个世界一样。在这个妙观察智上，有妙观察智就能为顿起一切所知无碍妙智，种种无量相识的因缘。有这个妙观察智，如来就能够升起一切无碍妙智，哎，什么这个智慧都可以升起。说那这个如来妙智究竟是个什么呀？他怎么拿地球打比方呢？实际上就是如来所有学习佛法的记忆，就是如来的那个大圆净心的记忆，它能升起的一切智慧，起个名叫如来妙观察智，是不是啊？实际上如来所有智慧是他那个全部大圆净智的种子升起的。但是呢，如果他，咱们现在就是理论上分开，如果他不升起智，就光说大圆净智，那就是没有动作的，没有作用的。哎，这个大圆净智一生作用，哎，首先呢，这个第七识升起平等性质，哎，对待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来度。然后你怎么度呢？就是第六意识的事儿。所以呢，实际上还是佛的心识的种子，清净佛法的全部圆满的清净佛法的记忆来升起妙观察智。但是呢，佛在这打比方，就是说，就说这个，你只要有了妙观察智，你就能够升起顿起，这个不分别啊，就是限量顿起一切所知无碍妙智，哎，就是什么智慧都能升起了。可见无分这个妙观察智的重要性。实际上佛的一切智啊，都是妙观察智升起的，哎，升起这一切智的因缘。有了妙观察智，佛就能够有一切智慧。今天就到这儿吧。